咋？你开始了吗？
OK， 好。哦，我没想到带着 OK， 好。好，那我基本上是照这个顺序来看哈。如果你们有的话，也可以看啊。我们每天有24个小时，对不对哈？所以呢，一个礼拜就有168个小时。所以呢，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体力也很有限，是吧？那怎么样来好好的用它，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精神体力？那我们一般我们的时间分配哈，工作大概假如说睡觉好了，睡觉是很基本的需要啊。假设你平均一天睡8个小时，你就要56个小时在睡眠上面。然后你工作的话，也多少不等哈。大致来说，你包括 commute， 包括中餐，至少大概要10个小时在公司啊一天，所以你一天就至少有50个小时啊。我相信很多人是超过这个哈。那聚会侍奉及预备就看你参加几个聚会。如果你参加礼拜天的聚会，可能会少一点如果你要教主日学，你要多一点。另外你还要准备的时间所以我估计大概12个小时左右吧其他的话呢，只剩下50个小时那你要跟孩子跟妻子还有一些家庭的生活等等，还有这个家里的琐碎的事情要处理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有限那我们怎么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当中，能够把我们三方面的责任能够做好呢，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三方面呢，当然就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当我们讲到说家庭、工作跟侍奉的平衡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讲说他们分配时间要平均的其实也不可能平均的但是呢，怎么样能够在这三方面都能够做的不会觉得很亏欠不会觉得很心里不安我觉得这个就不错了就不错了。因为每个人不一样神跟每个人带领不一样，跟每个恩赐不一样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所花的时间也会有所不同但是如果说你能够靠着神在这每一件事情上面都做得差强人意吧都做得还算能够讨神喜悦心里面还有某种程度的平安的话呢，我觉得这就很不错那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呢？我们就必须要每一样，我们每一样去看了每一样去看。比如说第一个讲到家庭方面那家庭很自然的第一个就是夫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如果你们夫妻常常会有争执常常会为很多的事情在那边吵来吵去的话呢，那你会发现你就有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神体力就耗在上面了那你就会觉得很累。你上班也会觉得累服侍更不必提了所以这个夫妻的关系呢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夫妻呢，你们要知道你们是神设立这个婚姻，让妻子能够帮助丈夫在你们的家庭上面、你们的事业上面、在你们侍奉上面都能够同心同行这个是神的心意。因此呢，你们一定要非常的看重你们跟你们配偶的关系怎么样在主里面能够互相的帮助彼此的相爱彼此的体谅彼此的同心你知道他所喜欢的是什么，不喜欢的是什么你知道他的优点是什么，他的缺点是什么，能够彼此的帮助彼此的帮助。那配偶呢是最好的伙伴那夫妻好的夫妻关系是家庭、事业跟侍奉的基础当然最先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就是我们跟配偶的关系，跟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那创世纪2章24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包括身心灵的结合能够在主里面有很好的配搭好像一体一样如果说这个变成这个同床异梦或是常常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想法的时候呢，哇，那你这个你自己家里都搞不定了，其他就很难了很难。所以这个我想我们应该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我最近在帮助一对弟兄姐妹那他们也在吵着要离婚了。那先生呢，在公司里面呢，他有很好的工作，也很好的职位，但是呢，也因为这样子呢，占了他许许多多的时间，他经常需要出差，他一年大概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外面的， 那回到家就很累啊，也没办法帮忙太多的东西啊，小孩子的照顾啊，又需要太太啊，所以夫妻经常起争执啊，经常起争执。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很难了啊，就很难讲平衡了。那你们自己夫妻啊，在这方面都常常有这样的困难的时候，这个是优先需要去处理、去解决的哈。那我就想到说，丈夫呢，在家里呢，应该尽可能分担家务哈。虽然你工作很忙了是没错哈，但是呢，有很多比较属于需要体力型的，还是需要丈夫啊能够尽量能够帮忙。像我们家里呢，我太太呢就不是很喜欢说你一定要送她花啦啊，一定要带她去看电影、吃饭啦哈，过生日啊什么 anniversary 啊。但是呢，如果说你在家里帮他做家事哈，他会很喜欢的哈，他会很感受到那种安全哈，感受到你爱他。所以每个家庭是不一样哈，但是我发现很多的妻子都是很 appreciate 先生能够帮他做家事哈，所以呢，我基本上家事也做得还不错哈。曾经有一年的时间，因为我们家那个小的那个时候他还小啊。他哥哥呢？他老二跟老三本来是下了课一起到 daycare 去的啊，还在小学的时候。后来呢，他哥哥上了初中的，他是落单的。他说他不要去 daycare， 他下了课就想回家。我说怎么办？结果有一年的时间，我就提早上班哈，很早就去，大概6点钟就到公司哈，然后下午到2-3点就回家去，我就带他回家去哈，啊。然后呢，我就做晚饭啦，对不对哈？其实我知道很多先生也做晚饭的哈，但是你要有很忙碌的工作，的确是不容易哈。但是感谢主啊，那我也做啊，我也做得很高兴啊。所以先生在家里能够帮忙做家务啊，有时候我洗完碗之后呢，我会跟我太太说，我说太太啊，我说这个实在我是蛮喜欢洗碗的哈，只是没有太多时间了。这句话其实也是实话，因为我公司的事情，我教会的事情也蛮多的啊。但是呢，我一定尽可能在家里面做完我该做的事情啊，做完我该做的事情。尤其比如说，我以前有一阵子我们星期三晚上祷告会啊，晚上祷告会，那我去之前呢，我一定把碗先洗好啊。到最后啊，想想更方便一点是什么呢？我就礼拜三晚上呢，我们就吃 hamburger。简单一点，也不要洗了哈，那也不要煮了，对不对？好，那他轻松一点，我轻松一点，我出去祷告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一点，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都可以啊，都可以有一些变通的方式啊，不一定刻板的一定要怎么样啊。所以这个是讲到丈夫跟妻子哈，然后丈夫在家里啊，这个清理家里啊，整理院子啊，修车啊，maintenance 啊，倒垃圾等等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正常应该做的事情哈。那先生尽可能把这方面都能够 take care 啊，不要啊常常跟妻子计较说哦，我做了这个，你做了那个啊，然后就是好像就觉得好像不 fair 啊。我觉得夫妻没有什么 fair 不 fair 的，真的，你要去算的话算不清楚了啊，那是那也算的就很累了，越算越累了，然后关系越来越糟的啊。所以我觉得做弟兄的感谢主哈 ，in general 我的观察了哈，神给男生稍微度量大一点啊，所以呢做弟兄的呢就度量大一点了，不要去计较这么多哈，吃亏一点也无所谓，多做点也很好啊，是吧啊？所以这个是我给弟兄的一个勉励哈。好，那做妻子的呢，如果说你是全职在家哈，那也可能就是多体谅一下弟兄吧哈，那能够帮他 take care 好家里啊，让家里不至于成为一个难处哈，帮丈夫分忧哈，其实他会很 appreciate 啊，会很感激的啊，那也不要常常为一些小事情唠叨了啊，这个如果有什么事呢，其实夫妻之间的沟通是另外一个题目啊，怎么样去有一个好的沟通，有好的配搭啊，一般来说呢，弟兄会比较烦这些唠唠叨叨的事情啊，琐碎的事情，如果可以简化就简化了吧啊，有人说哈，这个男生哈，这个每天要讲17000个字，女生呢每天要讲25000个字啊。那男生在公司里面呢，已经把他17000个字讲完了， 回到家里，他太太才开始他25000的字。啊，这只是个笑话哈。但是呢，我想在我们的彼此的沟通上面，我们也彼此多有一些了解啊，然后呢，怎么样截长补短啊，能够彼此有一个好的配搭哈。啊，我就简单提到这里哈。那当然，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有讲到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哈。我觉得这个在现在这个世代，有时候感觉到有点这个封建了哈，好，或是有点这个八股之类的一个教条哈，但是实际上神知道我们，因为神创造了我们嘛啊，所以他知道什么样对这个家庭最好。先生如果知道怎么去爱你的妻子啊，妻子知道怎么去尊重你的丈夫，这个是一个最好的婚姻，真的是一个最好的婚姻啊，我们都一起来学习啊。好，这讲到夫妻方面哈，然后讲到跟孩子方面哈，建立首先讲到的一个好的教养孩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有良好的夫妻关系啊，夫妻关系绝对是一个基础。如果夫妻关系不好的话呢，你基本上不太容易教养出好的孩子啊，孩子没有安全感。啊，孩子也觉得你是这个口是心非啊，你是为善啊，你自己讲了你做不到，这个就很难做啊，很难做。所以父母有一个好的彼此相爱的榜样，绝对对教养儿女有很大的帮助啊，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呢，讲到说教养儿女方面呢，怎么样能够让你不要太花太多的精神体力在上面的啊。当今天我们讲到平衡的时候，我就希望说能够在每一个项目里面我们都能够做的不会说好像让你觉得很大的负担，很大的重担啊。啊，刚刚讲到夫妻的关系，然后讲到跟儿女的关系哈，如果儿女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重担，常常需要去花很多的时间啊，到学校去帮他处理问题啊，帮他做功课，那这个的确会占了你精神体力很大一部分，那你就不容易平衡了啊。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把儿女教好，给他有一个好的一个规范啊，让他能够就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呢，这是很重要的哈。我记得我们家老大刚生没有多久啊，那我们就在想说怎么去教他哈啊。那时候呢，我们家是三个房间哈、啊，那我跟他一个房间，我们另外缺两个房间是空的哈、啊，有一个是书房这样，所以呢，本来就已经预备好了，有其中一个房间呢是给这个小 baby 的哈、啊，所以小 baby 满月了哈、啊，满月了，我们就把他放在他的自己的房间哈、啊，才一个月啊，他当然不愿意嘛，他就哭啊，对不对？哭好，我们就让他哭啊，把门一关哈、啊，灯一关，再让他去哭啊。刚开始第一天的时候大概哭了差不多有十几分钟啊，哇，的确是有点长啊，我们在旁边听啊，最后慢慢啊，第二天再摆进去的时候呢，诶，他也哭了差不多也十分钟，第三天七八分钟，第四天五六分钟，大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不到哈、啊、他就知道了，吃饱了喝足了，时间到了该睡觉了，那就是你该睡觉时间进去就睡了。你知道我们省很多时间了、哦、真的省很多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说小孩子要跟我睡，那他一定会影响我的睡眠，我也会影响到他的睡眠，对不对啊？然后呢晚上呢又要起来，当然他还是会起来，在隔壁房间听我们还是可以，晚上起来还是要起来的，但是呢起码就是说他不会太影响到你的睡眠的品质啊。这个呢感谢主了，我们三个孩子都是满月之后就到自己房间去了啊啊！后来老大，后来老二的时候呢，就到另外一个房间。到老三的时候呢，老大、老二已经大了一些了嘛，他们就变成双层床，自己睡一间。然后老三他有一间，他可以去睡哈、啊。所以这个是从小给他的一个习惯啊，从小一个习惯。同样的，等到他大了之后呢，做功课啊，当然可能小孩子小的时候你需要多陪他一点时间，但是呢，我个人不赞成哈、啊，一直陪到他高中，不要。因为小孩子他其实我们家小孩真的不喜欢我陪他，他有问题就来问我，没问题他也不喜欢我去常常去问他这个那个，他也不喜欢的啊。所以你如果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让孩子他按时间该做功课就去做功课，对不对哈、啊？该上床睡觉，该起床的时候起床，对不对？这不是很好吗？啊，当然没有这么理想的啊，每个孩子都有他不同，也都需要你花不同的精神体力去教导他。 但是原则上如果你能够尽快让他养成一个自己去 take care 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呢，其实是对他好，对我们也好，对做大人的也好，因为你还有很多其他事情需要做的啊，需要做的。所以这个我们也要注意哈，就是说不要养成彼此间太依赖了啊，结果很多事情都太大在那边啊，影响到你其他的啊，其他。当然我不是说小孩子功课不重要，功课还是很重要，而且有了家庭小孩子有特殊孩童，那这个都是例外的哈。一般情况，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希望就是说能够小孩子尽量不要占你太多的时间啊。当然还有另外一方面哈，跟这有关的呢，去年我们来讲的题目是怎么样成立家庭祭坛。我们只要每一个礼拜天晚上8点到9点一个小时的时间跟他们有一个简单的家庭礼拜我们大概做了连续好几年的时间，我觉得帮助很大啊，帮助很大。孩子建立孩子的他的属灵属灵的教育啊，当然教会里面的聚会啊，我们都还是固定参加。那在家里面呢，我们有固定的家庭礼拜，对孩子也是非常大的帮助哈。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多谈啊。好，然后让孩子呢也能够分担家务啊，哈，比如说洗碗啊，帮忙清理院子啊，倒垃圾，照顾宠物等等哈。刚开始的时候，孩子可能做不好，对不对哈？那你要耐心啊，没有关系，他洗完碗可能你要再洗一次啊，但是你就训练他养成这一个好的习惯啊，那慢慢他会做得很好的哈。所以这是第一页里面所讲的哈。那我第二页开始的时候，我这边也提到了哈，教孩子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可以节省很多精神体力在不必要的细节上面啊。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你碰到一些细节你想多了解一些的？
就是我刚才有个问题，
是
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家庭这个祭坛家庭礼拜啊，
是
去年提过，
是
那这样的信息是不是去年呢我们其实还是可以
是这样子，好像这个学院他们有准备 CD， 你可以去问。等一下我不要去问，就是说去年的那些 CD 哈，他们讲题他都有做成 CD， 做成 CD 你可以去听啊，可以去听哈。如果要简单讲的话呢，其实我是觉得小孩子的属灵教育非常重要，重于你的学业啊，重于其他的。我的发现是这样子，在美国很多的父母真的对孩子有很高的期望啊。还很小就让他学很多的东西哈，结果到最后呢，双方都疲于奔命啊，父母亲变成司机，每天接这个送那个啊，然后呢，小孩子也这个上完赶着那个哈，花很多的时间在上面，甚至呢，有时候礼拜六都不够用，要用到礼拜天的时间啊，礼拜天去比赛去参加 band 啊，去等等哈。如果是偶尔比赛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是一个长期性的、季节性的呢，我觉得这个我们就需要注意的。要不要这样做啊？我们要我发现有很多的父母哈，他们花很大的功夫在注重小孩子的这个学业上面啊，课外活动方面，因为对他升大学有帮助嘛啊，很多就是花很多精力在这上面，结果孩子上了大学之后，哎，你有没有去教会啊？啊，我还在看啊，你有没有去教会啊？还在看，过两三个月之后啊，不去了，不去教会了，为什么呢？因为啊。你可能不知道啊，因为在无形当中是你带给他的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在他中学的时候，教会不重要嘛，对不对？我今天要比赛了，要考 SAT 的，我要赶快准备。你今天不要去教会了，好好去准备你的功课。你不要去教会了，有什么活动要去参加？你已经无形中带给他这个观念了，就是教会不重要。他到了大学自然不重要，这么多的社团，这么多吸引他的东西，那个排到很后面了，是吗？所以你不要奇怪他为什么上大学他不去教会了，因为你没有帮他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所以我们家除了家庭礼拜之外，教会的聚会也是我们的优先啊。即使我们偶尔需要出门，我们也都是在礼拜天早上起来吃完饭之后，在旅馆我们先有一个简单的家庭礼拜，还是要唱诗歌，还是要一些 message 祷告完，也求神祝福我们这一天，我们才出去的啊。你要让孩子知道神在他心中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啊，不能够随便取代的啊。 小孩子可能球打得不错，可能上了一个学校去还不错了，其实对他的一生说实在有多大影响？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孩子跟神的关系，啊，这是我们父母亲要非常注意的啊。那讲到家庭礼拜的时候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前面10分钟、15分钟就唱一些诗歌刚好呢，我那时候也在基督工人神学院读书哈，他们有一天呢，他们学校的图书馆要重新整理，然后就翻出很多的旧书出来，不要的，那这个学生你们要就拿去哈，结果我就看，看到5本哈，很旧的诗歌，非常老的诗歌，那诗歌本也很旧了哈，但是呢，它有中英文的，所以我就拿回家去了，我们家5个人刚好1人1本哈，我们就照那个诗歌来唱啊。那你知道现在的孩子呢，他们很习惯唱现代的这些英文诗歌、短歌等等哈，对那些比较久远的传统的诗歌都不认识、不了解，十字架啊、耶稣恩友都是非常宝贵的这个属灵遗产啊，我们也需要介绍给我们的孩子，所以我就利用那个机会呢，你们挑啊，他们可能也不认得，对不对？但是他们有学钢琴了，所以他们稍微知道谱啊，可以知道怎么哼出来哈。我就说你们挑好，挑完之后呢，你们可以唱英文呢，爸爸妈妈唱中文啊，或是我们跟着他一起唱英文都可以。但是呢，这些都是传统的诗歌，所以他们也利用这个机会能够熟悉传统的诗歌。好，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读一章经文啊，我们从箴言开始啊，每一次读一章，好，轮流读，一人读一节，一人读一节。读完之后呢，我就问他说，这一章里面你最喜欢的是哪一节啊？你最喜欢是哪一节？这样的话他不会心不在焉啊，他要读他去想啊，对不对？等一下爸爸会问我哪一节他最喜欢，对不对？我也不希望他讲太多，否则他的负担太重了，对不对？下次不来了啊。讲完之后我就跟他一点分享啊，里面的教导是什么，如果刚好是哪一个孩子需要学习的，我会稍微提一下啊，如果是这个孩子做得不错的，我也会奖励他一下哈。你不要把家庭礼拜当成教训的时间，你教训2次后他不来了，他知道爸爸又要这种时间要教训我了，我不要，我功课很忙等等，对哈，所以也要有一点智慧哈。好，完了之后我们就代祷啊，你有没有学校里面有同学有什么事情，教会有哪个宣教士需要代祷啊，哪个朋友他有事情，他有生病啊等等，我们就为这些事情祷告，就这样子啊。那有的时候会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如果刚好机会来的时候呢，我也会稍微分享一下比如说你将来找女朋友，箴言里面有很多这种跟男女之间的这种感情的事情哈，我就会把一些我们的观念跟他分享一下啊。我跟他讲说，你们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啊，那当然如果将来找配偶的话呢，找背景类似的会比较容易一点啊，比较不会说除了你要适应彼此之间的不同之外，还有适应传统文化的不同的啊。那不是说我歧视其他的人种，但是呢，的确很大的一个事实是在那里啊，所以他们都有这个观念啊，这个爸妈是希望他们将来还是找一个跟他们背景类似的，所以当我们老三上大学之后呢，他3年级暑假回来的时候，他跟我们讲说，爸爸妈妈，我有件事情要跟你们谈一下。我说什么事？他说我在学校认识一个女孩子啊，她是韩国人啊，但是呢，她觉得她很好，她是基督徒，她爸爸还是传道人等等哈、啊，那。他为什么要跟我谈？他知道我对这件事情很看重，对不对哈？不要说他已经交往很久了，再回来你再说不行怎么样怎么样的话，那就不好了，对不对哈？所以你在这个之前，你就慢慢的，当然一定要有这种属灵的价值在里面哈，不是完全是 personal 的这个 preference 啊。所以你可以慢慢把这些都在这种聚会当中，慢慢的把观念带给他啊。所以这个有点岔开了。好，我们再想下面一个哈，不要给孩子定一个达不到的目标，或是期望太高啊，徒增挫折感哈。我刚刚提过了，学很多的东西哈，结果每一样都学得不好啊，搞得大家都很累是吧？啊，而且呢，不一定要上最好的大学啊。这个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自己没有去上过大学哈。儿子，你一定要去啊！东部的这个常春藤学校哈、啊，我不是说不好哈、啊。如果孩子真的有这种天分、这种资质的话，你要好好栽培他哈、啊。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那样的啊。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优先顺序，就我刚刚所说的优先顺序， 还是一个跟神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在做家庭礼拜祷告的时候呢，我不是说要祷告他要去申请哪个学校，一定要哪个学校，我是申请说神给他预备一个最适合他的学校，而且呢那个学校有好的团契、好的教会、好的牧师、好的弟兄姐妹，能够在主里面一同的成长啊。所以他们就知道，哎，我们父母亲很看重这些东西，过于啊这些 academic 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一定要让孩子有这样的看见哈。因为我也碰到过一些家长，他们的孩子呢是不错，进了还蛮不错的学校，但是呢心里面很难过的是，孩子不去教会了，孩子不去教会了，啊，甚至后悔，他不应该逼着孩子一定要去那么好的学校，以至于好像把这个属灵的事情把它放弃的，看淡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哈。那还有呢，就是对于小孩子属灵的需要的培养啊，有什么好的属灵书籍啊圣经啊帮他买一本啊介绍他读一些属灵伟人的传记啊，宣教士的传记啊真是能够栽培他，能够在灵里面能够成长。我记得我们家老大老二在高中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带他们去短宣因为他们学校因为他们教会的那个青少年的牧师呢，他自己还要照顾很多其他事情，所以他没有办法带他们去。我说好，没关系，那我就带他们去好了所以我就跟几个家长呢，就带了十来个孩子呢，就去墨西哥短宣了我觉得那一次对他们影响真的是非常的大。短宣让他们看见在宣教工厂的需要，让他们体会到在美国生活真的是很好，跟其他的地区比起来好太多了。他们更能够 appreciate 他们现在的生活，也体会到在世界其他地方仍然有这么多的需要。所以呢，激起他们一种这更多爱主的心智，更多愿意去关心人的心智。所以老二后来说他明年要去参加更长的三个月的虽然没有参加了三个月，但是还是继续参加了，连续参加几年那这个对他们后来属灵的这种造就呢都有很深远的影响后来我现在老二他要 part time 读神学他在那个基督教的高中教书，对不对那老三也跟我讲说他明年要去读神学我说如果神呼召你们你很清楚的话 go ahead 爸爸会舍破你们我跟神祷告，我说神啊，如果你要用三个孩子全部都用的话，我感谢你，感谢你，是这样子我们如果看重神的事工的时候呢，我发觉神很恩待我们，很恩待我们。那我在孩子的事情上面几乎没有，他们从小生长的过程当中我甚至可以这样讲，我几乎不记得有哪一次三个孩子很激烈的争执的。我几乎不记得，但成长的过程当中，三个孩子有很激烈的争执。有人听了说：“怎么可能？我们家两个每天打架，对不对？”这也是可能，但是我不记得，真的不记得他们曾经有真正的打过架。有时候会有一些口角，会有争执，但是没有说好像很那种肢体的那种行为，没有我就非常感谢主，因为他们从小都在教会里面我也让他们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好，这个是讲到孩子方面家庭方面这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家庭、夫妻跟孩子方面。好 ，OK， 好，下面讲到事业那讲到第一个呢，老板跟同事是你每天都要碰到的，对不对如果说你能够跟他们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话呢，其实会省很多的事，很多的事，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摩擦，还有精神体力的消耗你不需要到了上班就很头痛，哎呀，我又要跟这个人 deal， 哎呀，我又要跟他去争这个东西，哇，那这个是很辛苦的事情那但是如果说你们关系建立好的话呢，这是很容易，就工作对你来说就不是这么大的困难那我下面有讲到两点第一个就是尽量为他人着想，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尽量帮忙马太福音7:12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就常常为对方着想，为你的同事着想，为你的老板着想我不止一次我有好几次我现在公司工作了30年我非常感谢主，我跟我老板的相处非常的好基本上他不需要盯在我后面吹这个吹那个，基本上不需要该做的我基本上也都做得很好所以呢就很轻松 就是说我就比较 flexible 哈、啊。今天假如说有什么特别的聚会，我就要去参加哈、啊。曾经有一阵子，我们教会的长老会是礼拜三早上啊，我就跟我老板讲说，我礼拜三早上呢，我两个小时不在啊，也没有关系啊，只要你把你的工作做好，对不对哈、啊？他就让你有这么多的自由啊。啊，如果关系好，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啊。那这么30年来呢，他真的对我很好。我甚至在考核的时候，我常常跟他讲说，你不需要加我薪了，你不需要加我薪，我觉得我已经够了啊。还有很多年轻的需要，因为我知道做老板他很伤脑筋啊。如果每个员工都跟他吵说要加多少%，根本斗不拢的，对不对？那他就要伤脑筋去这个要怎么样去跟他讲，那个却要怎么样跟他讲。啊，很累的嘛，是吧？我们当中可能有做老板的也知道这种情况，但是呢，我希望我起码我不至于造成他的困难。我说你不要给我加薪，但是常常他就加我的薪，啊。每次我们到 performance appraisal 的时候，我们都要自己写啊，啊。当然我做了多少，我一定很照实写啊。写完之后下面有一个你自己评估，你是一二三四五，你是哪一个，对不对哈？啊，我通常就写三啊，中等。美国同事呢，常常写四，对不对哈？就说自己写的是 above average， 我就说我是 average。回来之后呢，我常常变成四呢，他常变成三，啊，就是说我不需要我自己去为自己争取什么，但是老板其实一个好的老板，他真的他会评断的，他会知道的啊。如果说有的时候我做了一些事情，有其他的这个部门的老板写个 email 给我，非常谢谢你啊，做了什么，我就封我给我老板嘛，这个不是我自己造的，这是事实，他也不知道，我就让他知道一下，对不对？好像这种事情的话呢，还有呢，我每一个礼拜我都把我那个礼拜做了什么事情我都写下来了，每个礼拜我这个工作这个 project 做了几个小时，但是一方面也是我的 requirement， 我们是 defense contractor， 你要详细的记录你每个礼拜在每个 project 花了多少时间。但是呢，他没有规定说你这个5个小时是做了些什么事情，这个10个小时做什么，他没有这样子。只要你说注明说你哪个 charge number 是几个小时，这个 charge number 几个小时就可以了。但是呢，我通常都会自己有一个 summary， 这个5小时做了什么，10个小时我做了些什么。等到年底的时候，我要 review 的时候，常常会忘记要做了什么东西，我都忘了，对，老板更不记得了。哎，我把这些通找出来，而且如果哪些做得不错的，我也稍微写一下啊，这个客户他很满意等等啊。哎，老板都说哇，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都一点都记得。我说是啊，我都有做记录的啊。那这个是你自己可以做的，你不需要花很多脑筋去拍马屁啊，去造假，不需要的啊。但是你是什么，你就表现出来啊。我相信，如果好的 management， 他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话，其实大家都很省力啊，都很省力，不要常常我算你，你算我，啊，你逗我，我逗你，这样的话这工作太累了啊，花很多的精神体力啊。好，遇有冲突的时候呢，学习要饶恕人哈。马太福音6:14-15，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哈。所以呢，其实马太福音5-7里面有很多人际关系都可以用在我们跟我们同事的相处上面啊，所以不要忽略掉了，你们回去再读读啊，很多的这个经文都可以用，都可以用。我记得我在 NASA Ames 的时候，那时候我老板是一个日本人呢，他非常优秀哈，在他所读的方面，那他自己本身常常到全国各地去参加开会啊演讲啊，常常不在。那因为他不在呢，有时候我有问题问他，那时候 email 也没这么发达哈，我有问题问他的话，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只好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有一次呢，他回来之后，他就 check 一下我做的一些东西，哇，结果错了很多，因为呢有一些观念呢没有搞对，所以一直错这样。啊，他就很不高兴，他也闷在心里。结果后来呢，隔两天呢，他很忙啊，所以我常常要趁着他经过我这个办公室门口，赶快出去抓住他哈。那天他从我办公室门经过，我看去叫他，我说我有个问题想请问你一下。他那天也许心情不太好啊，结果他回头跟我讲什么呢？他说 I don't trust you anymore。如果你老板跟你讲这句话，你怎么办？你要找事的，对不对？
再找一个，
换一个老板是吧？把他累死了，换掉了，也可以吧。但是啊，你看我那时候也才刚毕业没有多久，我也不认得这附近哪些公司有什么工作可以做啊。 哎呀，我就心里很灰心，很失望哈。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做的还不错，但那个也不完全是我的问题，因为他也不在嘛，我也没办法问得到哈。那我也很尽力在做我该做的事情，但是给了老板这个印象，我心里真的是非常沮丧哈。那我就只好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求你怜悯我。哎，我就想到主耶稣告诉我们要爱你的仇敌，为他逼迫你的祷告，对不对？哈，那个时候好像老板在逼迫我，对不对？哎，你要为他祷告啊。哎，我就为他祷告啊，我就祷告。哎，结果呢？过一个礼拜，过一两礼拜呢，我刚好到了圣诞节了。我之前我就跟他讲说，我要请几天假哈，我要到洛杉矶去看我的岳父母。那他也同意了，没有问题。那我要走之前的那天下午要下班之前呢，我特别到他办公室再跟他提醒一下，他又不在，对不对？那我就只好留一个 note， 我说 Dr. Mueller 啊，我说非常谢谢你这一年来对我的这个包容哈，谢谢你的教导啊，让我学到许多东西。祝你圣诞快乐，这样就是我完全没有那种好像对他的一种心理的苦读。哎，我甚至祝福他这样。而且我回来之后，哇，突然间他对我特别好啊，你去了哪些地方啊，你岳父母怎么样啊，这些话从来不会问的，他太忙，根本不会讲，根本不会问这些事情。那天他特别问，因为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你知道。后来我想一想，他也觉得不对，他那天讲那句话哈，实在，因为他在讲，在走廊讲嘛，旁边的 office 人就听得到，你知道吗？如果说在美国，这个是有点像是侮辱啊，如果你在私底下讲到没有什么问题，当然在东南亚这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在美国这种事情是不是很多的，啊，他也觉得他好像那天实在是讲过了哈，但是呢，当他知道我对他并没有那种怨恨苦毒的时候呢，他就释怀了，啊！结果那个之后，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好，非常好。后来我们还一起发表了好几篇 paper 啊，那我就感谢主，其实神的教导可以在我们生活上用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然后就用人的方法来处理，结果是越处理越糟糕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学习跟我老板、跟我同事能够有好的关系，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帮忙哈。然后再第一哈，让老板同时知道你是基督徒，周五晚需要去查经，主日需要去敬拜哈。因此呢你是不太可能说随时要加班的哈。这一点呢，我很早就让我老板知道了哈，因为我每年呢，我都会去短宣啊，每年我都会去短宣，我都会告诉他我去哪里做些什么事情啊，所以他已经很习惯，每年八月的时候我就会去短宣了。有一年，我一直到七月底，我都还没跟他提我要去短宣了，他甚至问我说：“哎，你今年要不要去短宣啊？”你知道吗？他还问我了。哎呀，那刚好我说我还是要去的哈，只是还没有来得及跟你申请啊。那你知道，就是说他知道你是基督徒，他也知道你星期天要去聚会，星期五要去聚会的时候呢，一个 reasonable 的老板应该会尽量配合，对不对哈？不要到了礼拜我要一下班了，赶快请你去开会，赶快交给你一大堆工作去做，那这是对你是很不 fair 的事情。我相信很多公司可能在这边是不能避免哈，尤其这么竞争这么激烈。但是如果你让你老板知道你是基督徒啊，我觉得绝对有帮助。我们也要做一个见证嘛，也要做个好的见证哈。基督徒也要好的工作，对不对哈？好好的做好我们该做的本分，但是呢，也不要被老板或同事呢，好像就说不当一回事的，随便要你加班就去啊，要怎么样？很多很多我们教会的弟兄实在，哎呀，一个电话就去。当然有时候他做的性质是那个样子，但是实际上我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我发现哈，没有太多事情是这么急的，这么火烧的，一定要去处理的。很多时候是一个人自己放不下心啊等等，甚至有时候你去加了班完之后，发觉做错了，根本不需要做的啊，都有很多这种事情啊。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真是能够有一个见证啊，让我们的同事知道我是个基督徒。那我平常我就好好的做啊，那他们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如果要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他也不会找你啊，对你来说也是一个保护啊。你看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这种例子，约瑟是个例子，但以理是个例子，他们在他们工作都做得很好的，尼西米也是个例子，对不对啊？那神也保守他们，虽然他们也会有难处啊，但是神保守他们啊。好，一哈，如果可以呢，换个你不需要经常出差或在晚上和国外联络的工作，尽可能保持正常的作息时间啊。 如果可以的话，我知道湾区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啊，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找到我现在工作的经验哈、啊。我不是说我在 NASA 做了两年嘛哈、啊，后来两年完之后呢，我老板跟我讲说，哎，你这个工作是一个临时的，不是正式的哈、啊，你跟我学的差不多了，你应该去找一个比较正式的工作哈、啊。哎呀，那我又伤脑筋了哈、啊，因为我也才做两年，我对于这附近也不熟，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对不对哈、啊？但他跟我这样讲的，那我也只好开始去找吧啊，哎，结果呢，我就在想说，我在那边做了两年，我用了一个软件啊，做得很熟了，很熟了哈、啊。那这个软件的这个 vendor 呢，我也蛮熟了，因为他们有时候会开会啊，我也会去啊，所以他们对我也有相当程度的认识，而且呢，我还帮他们找到一些 bug 啊，他们对我印象还算蛮深刻了哈、啊。所以呢，我就打个电话给这个软件的公司，我说可不可以麻烦你寄一份你们公司的客户的名单给我哈，因为我现在要换工作了，那我对这个 software 很熟嘛，对不对？如果你的客户名单给我的话，我就知道他们要这样的人，我就可以一个一个去问嘛，省得我随便丢，对不对？哎，是不是很 make sense 啊？哎，他们说好，这样子好了，他说过两个礼拜我给你好了啊。就过两个礼拜呢，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你对我们公司有没有兴趣啊？哎，我说好啊，当然好啊，我就去了。他那公司呢，那个时候只有三个人啊，老板加两个 engineer 就三个人，三个人 take care of 一个 software， 你知道吗？他们连那个秘书都没有的，非常精简的。哦，然后呢，去谈了之后，他也很高兴了，因为我在 NASA 做的东西，他们很有兴趣，他们想把那个 pack 变成一个 package 然后可以去卖哈、啊，所以他就给我很好的条件，加我多少薪啊，还有给我 bonus 啊，还说要送你去 Stanford 大学进修啊等等啊，哇，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 deal 啊。同时间呢，之前呢，我老板呢，他介绍我到我现在的公司去了哈、啊，我现在公司。那我现在公司的话呢，是一个大公司哈、啊，你也不太可能有什么发财的机会了，反正就是一个平稳的工作这样。那我也去 interview 了，他们也给我 offer 了，所以我现在伤脑筋了，我现在有两个 offer， 一个是大公司，是很平稳的工作，但是呢不会有太大的所谓的前途的哈、啊。那这个是小公司，前途倒很不错哈、啊。所以我后来我跟我老板讲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哎，你要去这个小公司，这好，这个很有。potential 啊，那我相信在湾区哈、啊，在这个地方哈、啊，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大家一定会，哇，这个 startup 很有 potential， 对不对？哇，去拼
啊，也可能倒啊，
也可能倒，没错，你说的对了，一般都会很热衷于去，哇，能不能有发财的机会，对不对哈、啊？可是呢，我后来想一下，其实这个决定对我并不太难，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太太已经怀孕了，那我在想说，我如果到这个小公司去了。肯定一定要加班的，啊，每天多少个小时我都不敢讲了啊。那我当然没有办法很好的照顾我的太太呀、啊，我这个小 baby 啊，那教会的事情更不必提了，对不对啊？所以我想过之后，我就觉得我不能去这个小公司，我要去大公司哈、啊。后来我打电话给这小公司的时候，他们有点失望哈、啊，他们想说我一定会去的哈、啊，结果居然不去了啊，很奇怪，所以他们就算了啊。所以我现在到大公司，我做了三十一年啊。我从来没有后悔我这个决定。其实我到大公司做了一年一两年之后呢，我就想说，哎，原来那个小公司到底怎么回事啊？我又去看一看啊，我也找不到了，已经不见了。当然他有可能卖掉赚钱，也有可能，对不对？但是可能倒掉，可能被别人买了，这个都可能嘛哈。Anyway， 我觉得如果我相信在湾区一定有很多这种不同的机会啊。当你在做考量的时候，我的建议是还是以神为优先哈、啊，把神你跟神祷告，求神来带领你啊。那些神所不喜悦，就让他关掉，不要找你去，不要打电话给你啊。这些你就很省这些事。如果真的还是有好几个，你也好好的祷告，这些会不会影响你的这个侍奉啊？会不会影响你的灵命啊？甚至有时候影响你的身体啊？这个就亏了，你知道吗？啊，能够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啊，在湾区这个试探是很大的啊，是很大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好，那DF 啊，这个地方讲到说，殷勤负责，不需要老板在旁边盯着，或是老板在我就认真，老板不在呢我就偷懒啊。这个是建立彼此信任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哦、啊，今天如果说老板出差你就偷懒的话呢，你知道他下次怎么样？出差时间常常给你打电话，对不对？ 啊，然后呢就每天在盯着你，对不对？你也累，他也累啊，对不对？何必呢？啊，不要说老板不在我就偷懒，不要的啊。老板出差，你更要好好的工作，知道吗？要有表现给他看啊。那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这边说哈，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啊。所以真的要，即使老板不在，你知道天上的老板在，对不对？你老板不知道，天上老板知道啊。如果你能够对神有一个能够对得起神的话呢，我相信对人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啊，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好，第七哈，不要贪求高待遇、多股票、高职位，更不贪求速速得来的财富，因为这样常常意味着长时间的工作、加班加点，不止牺牲了家庭生活、教会生活，甚至牺牲了健康。啊，这个我们要注意。那箴言里面有好几节经文都讲到这方面的，不要贪得那些速速得来的这些财富啊，包括股票在内哈、啊。我不是说不要投资哈、啊，还是可以投资，但是呢，如果你发现这个投资这件事情影响到你的作息时间，影响到你每天的思想啊，变成了一个偶像的时候，你就知道那就是你要处理掉的。啊，你就要想办法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呢，她先生到台湾去工作，然后把她公司的股票都交给她保管，她在这边带着孩子在那边读书，哇！然后她就开始每天早晚就开始去玩股票了啊！她说在股票最红的时候呢，她的那个 account 有300万啊，可是后来呢，股票不是跌了吗？在2000多少年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往下跌啊，她还不死心，她还一直觉得希望会再回来哈、啊，一直到她跌到只剩3万块的时候啊。他终于觉悟了，他说我不要再这里面。你知道那段时间啊，他真的茶不思饭不想啊、这个每天就蓬头垢面的，然后呢好不容易去教会一次，赶快去完就赶快跑，他怕别人问他说你最近在干什么，你知道啊。所以那一阵子他真的是可以说是很狼狈来形容。后来他觉悟了，他不应该在这里面啊。那后来他就好好的参加姐妹会，参加祷告会，哎呀，灵性增长得很快啊。他也跟我们 share 他这个痛苦的经历啊，很多人都被这个所迷惑了，哇，拼命的去追求，去向往，别人可以我也可以，他怎么样我也应该可以啊，结果很多时候真的是得不偿失啊。我想我们这方面要注意一下。好， H， 学习在一天工作的开始，将工作交给主，求他带领、保守、引领这一天的工作，不在神以外寻求好处，不投机取巧，也不违背圣经的教导啊，也不违背圣经的教导。那我自己个人的做法是这样的，我每天早上起来，我一定会有一段灵修的时间哈，然后呢，我就出去跑步啊，跑步。回来之后洗完澡之后呢，我就每天早上呢，我太太会准备一杯的果菜汁哈给我，我就早上就只喝那么一杯哈，其实也很好啊。那我就去上班了哈。到了公司之后呢，我在打开电脑之前呢，我会再读一章的圣经啊，然后做一个祷告，把我这一天交给神。求神来带领我这一天，让我这一天所做的能够讨他的喜悦，也蒙神的赐福啊。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当然你不是只是这么一个祷告，如果在一天的工作当中你碰到困难了，你还是可以把这个问题带到神的面前，神啊，哎呀，这个 bug 找不到，求你帮助我啊。那开会的时候，神啊，这个求你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随时我们都可以求神的帮助的，神可以与你同工的啊。好，然后工作场所呢，可以见证神、荣耀神，也可以操练爱神爱人，更可以是个很好的福音工厂。有这样的认识呢，工作可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永恒价值的侍奉啊。所以工作不再只是说啊，我那个赚的五斗米啊，生活的需要而已哈、啊。其实它有更大的意义在里面啊。你可以在跟你同事的互动当中，你可以见证神。啊，最近我公司有一个同事啊，他跟我谈到一些信仰上的问题，因为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啊，跟我谈到信仰的问题，他甚至要求说，哎，我能不能带他读圣经啊？我说好啊，啊，你有这样的心，我很乐意啊，啊，所以我们昨天就开始啊，带他读圣经啊。工作场所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服事的工厂。服事的工厂，操练你爱神。那主耶稣给我们的大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嘛，还有爱人如己啊。你在什么地方去操练这个呢？很多地方可以操练，工作场所更是可以操练啊。 那他也给我们大使命，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我 一天到晚都在公司，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出去转圈去怎么样了？哎，工作场所就可以是一个福音的工厂啊。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他在公司里面做的职位还算蛮高的，他常常带他们的公司的员工到我们教会来啊，很多一个一个信主的，一个一个信主的。以斯帖他在他那个职位，神要他有机会能够救犹太人，今天神把你放在你公司的职位，岂不是也是为现今的缘故吗？要现今的机会吗？啊，教会有布道会特别聚会的时候，邀请同事来啊，一起来听福音，把福音能够带给他们。所以这都是很好的工厂啊，服事的工厂啊。尽可能不要把工作带回家啊。这个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提醒啊。常常我带回家，其实也做不了什么。我一到家，我就不想做工作的公司的事情了啊。到了公司的时候呢，常常会想教会的事。那但是 anyway， 我是觉得就是说，当然现在很难哈。你要跟欧洲联络，跟亚洲联络，常常你在晚上半夜都要起床，跟。好像就不分了，是个人的私人生活跟工作就不分了。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生活环境了、啊我们尽量啊，尽量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区分啊。你也要让公司知道，就是说你的生活不只是工作啊，你还有其他很多很多方面的啊。当然可能每个人环境不一样吧，你就把这个也放在祷告当中，求神带领你啊，让你怎么样有智慧能够做一些可能的调整啊。好，这讲到工作方面，有没有问题？只剩五分钟了哈。他讲侍奉哈、啊，侍奉，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哈、啊。但是你会发现啊，侍奉常常是最容易被忽略、被牺牲的啊。侍奉当然最基本的包括我们每天的灵修祷告啊，跟神的关系。其实我们越忙，我们越需要来亲近神，越需要来跟神祷告啊。常常我们就相反了哈。持守每周的主日崇拜及团契查经活动啊，尽可能不要因工作忙碌而错过哈、啊。圣经告诉我们，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啊。然后呢？教会的侍奉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的灵命长进是有很大帮助的啊。我记得在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呢，我教儿童主日学教了十年，啊，教了十年。然后后来他们到了中学之后呢，我就去带青少年团契，啊，那后来当然就教成人主日学啦、讲道之类的哈。这些都是一个过程哈，不断的侍奉啊，学习，帮助我们更能够装备啊，好，能够为神所用啊。如果你们有去参加过短宣的话，你会发现哈、啊，哎呀，你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年了，到了福音工厂的时候，哎呀，发觉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福音呢，到底福音包括些什么？当然事前都有训练了，但是你还是会发现很多地方你真的很缺乏、很不足的。他们当地教会办福音聚会，可能需要有人去带孩子。哎呀，我从来没有带过孩子，哎呀，我要跟他们讲什么？你知道你就慌了。但是如果说你在平常就已经有这样的操练了，就已经好好的侍奉了、学习了，哎，发觉这些对你来说就不是太大的难处，啊。所以这个讲到教主日学、带查经啊等等哈、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侍奉，鼓励弟兄姐妹参与啊。而且呢，侍奉呢常常能够帮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灵修习惯。你今天要教主日学，你要不要读啊？你要不要准备啊？你要带查经要准备吧，对不对？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也就算了啊，今天累了算了，不啊，明天也算了，到最后根本连读经都没有啊。但是你有一个侍奉，帮助你持续的保持一个良好的读经的一个习惯哈、啊，可以督促我们，因为人都有惰性啊。那侍奉呢，也帮助我们灵命成长。你侍奉，你需要跟人、跟弟兄姐妹有互动，对不对？要同工，哎，怎么搞了？怎么他老是意见跟我不一样啊？我们没有在一起同工的时候都是很好的弟兄姐妹，一同工之后怎么搞了？在开会的时候常常哎有不同的意见，对不对？甚至吵、争执啊，哎，这个都会发生的啊。这个也都是一个机会，帮助我们学习塑造，能够更合乎主用啊！不要害怕这些哈、啊，不要有些人在一个教会啊遭遇到挫折了，哇，跑到另外一个教会躲起来了，他从此不要侍奉，甚至从此不要去聚会了，这个都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方向啊！你应该更积极的去寻求怎么样去调整，去塑造，被神所塑造啊，能够更合乎神的用啊。 能够知道怎么跟人有好的同工啊，知道怎么样好的配搭，知道怎么样在这个冲突矛盾当中寻求圣灵的带领啊，不是我的意见或你的意见，那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啊，圣灵的带领是什么，帮助我们更多的去明白神的心意，能够照神的心意来侍奉他啊。好，不论任何岗位呢，都要全力以赴啊！神配得我们最好的服事哈啊！路加福音十六章十节说：“人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事上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哈啊！我们一定要尽力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公司是很认真的，但是到了教会就不认真了啊！就聚会迟到啊！这个教主日学爱教不教啊啊！就会有很多自己的意见啊。我们的神配得我们最好的侍奉啊！好，最后哈、啊，家庭事业侍奉的平衡啊，不是说一定怎么样分配的很平均，时间怎么很平均，而是我们在每一样都能够兼顾啊，都能够兼顾，能够讨神的喜悦啊。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是
说现在的教会的情况就是大部分都是一个你现在讲的是很好，是因为一对夫妻当中都是信主的，
是，
但是现在的教会的情况都是一个信主
一个不信主，是，
那讲到比如说侍奉来讲的话，信主的人也知道说神的心意、
是，
那就说又神给他的恩典很多，他又特别感恩，
是，
所以他们就侍奉更多，
对，
那相同的就是在家庭的服侍就会更少，就跟丈夫有很多的
是
就是摩擦的时候，没错，以徐长老的经验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怎么来帮助他们，
是，其实有很多是这种情况，因为可能当初两个都不信主，但是后来有一个先信主了，对不对，信主之后教会的参与越来越多，那就好像把另外一半就忽略了，他会觉得你把他好像怎么样就不理他了，那他会跑得越来越远哈、这个的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哈、但是呢我觉得你还是要怎么讲，求神给你智慧哈、不要跑得太快了，你可能在侍奉上面需要有一些调整，因为你丈夫或妻子的缘故，你要需要一些调整，慢慢看能不能把他一起带到教会里面，将来有一天你们可以一起来侍奉神啊。所以有时候自己一个人跑得很快，结果先生越拉越远，对不对哈、甚至跟你敌对了，我觉得这个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呀。那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这个如果你有不幸的丈夫哈，你要用你这个温柔的品格把他挽回过来啊，你怎么知道不能够挽回他呢？所以很多时候变成太太在怪先生哈啊，都是你害我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对不对？那先生也会怪太太啊，你就只是注意到教会的事情，你都没有管我。我们以前其实我们都没有去教会的，对不对？你现在去是你变，不是我变了啊。他也会讲啊，那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我们求神帮助带领啊，让我们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方面取得一个好的平衡。我觉得当先生还没有 ready 的时候，你尽量还是要照顾他的需要，照顾他的需要啊，尊重他，还是要尊重他啊，让他能够看见，哎，这个信主的确是不一样啊，是不一样，让他能够慢慢的能够改变过来，这样。好，
张老，你那个在侍奉当中。说，假如有什么冲突，交
是
肯定会有很多冲突，
是
见解不一样，那你是怎么做
？OK， 简单来讲的话呢，我们一般是这样的啊，我们一般宁愿等。假如我们有冲突，就表示意见不同嘛，对不对？对一件事情的想法不一样嘛，我们宁愿稍微慢一点，我们一起祷告。祷告到同心的时候，尤其是这样重大的事情啊，重大的事情，祷告到同心的时候呢，我们再一起去做。所以就说果效可能比较差，但是呢，这种主理的合一是我们要尽量去维持的啊。如果能行，尽量与众人和睦。所以呢，也许这个弟兄或姐妹他还没到那个地步，他还没看见，对不对？没关系，我先等一等啊，为他祷告啊，让他将来有相同的看见，我们再去做。这样，这个是我们一般所采用的原则。
听到你讲到以后，有点新的哈。
是。
因为后面就是家庭事业上这个侍奉有什么情况，就在这个新摩太前书啊一章五节就讲了。
是。
他说你要有这个有这个爱心啊，还有你这个要有信心。
是。
还要有这个良心。
是。
你这个三个心啊，这样子，一个你有你爱心，你做家庭就讲。 我们什么叫家庭啊？family 什么的，把它分开，就是 father and mother 呢，很幼。
OK。
你就要家庭要有爱。
OK。
第二个呢，做事业要有良心。
啊哈。
你看你经过有那个什么，地震的时候是吧？那个房子建筑物啊，豆腐渣。
是。
你要做事情不能有良心啊，第三个呢是信心，
是
我们对神一定要有信心，
是
没有信心就是死的，
是
哎是的。那这另外一个就跟各位分享的话，就是讲啊，这个呢，我们也有你是三个七哈，一个呢，你开门的时候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家里一定有，小孩子吃的都没有东西不能的啊。
是。
第二个呢是的，你出门的时候有七件事，就是。人是时地无素材
啊，
你怎么样呢？你是人嘛，做什么事情要有计划，你没有计划
是
到最后说，你说最后的钱有没有？有。你假如你身上没有2块钱呢、啊常常会被那个什么什么坏人啊打下，你没有钱嘛，我就打你一顿，对不对啊？是的。最后一个事的话呢，我们一个基督徒啊，祷告会见正教事，需要也要祷告，要多地要
是
要一定要这样子。你有这个三七二十一的事情的话就好了。
是。
像我们通常我一开始我讲了24小时，我们什么事情不做，你要管22件事情，哪22件事情啊？一个你五脏六腑加起来是不是？一个十一嘛。
是。
还有七窍四志也是21嘛。那另两个我们是什么呢？就圣灵带领你。也就是24了嘛，
是
24小时都不能离开。
感谢主，谢谢罗立兄给我们的分享啊。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补充？好，我们时间也到了哈，我们就做个祷告结束哈。在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下午这段时间，也感谢主让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愿意在主面前学习。主啊，我们再一次将我们自己啊，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都来交托仰望主。主啊，你与我们同行，让我们在这三方面啊都能够靠主，能够做得讨主的喜悦。主啊，我们不是要讨谁的喜悦，我们是要讨我们主的喜悦。主啊，我们最终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要来荣耀我们的神。见证我们的神，主啊，盼望我们在这三方面都能够荣耀你，见证你。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